希望你给我三首歌的时间，在时光电话亭想起那个住在回忆里的音乐人、音乐家，还有他们留下的永垂不朽旋律。
回到时光电话亭，我是佩奇，
我是 K 编
啊。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是一位台湾音乐界的传奇人物李泰祥。想先请问一下 K 编，有没有对李泰祥有没有认识啊，或是听过他的名字或他的歌呢？
哦，其实讲到李泰祥，就会想到以前就是他曾经出现在电视上，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妈妈就很亲切的跟我介绍说，哦，他有一首歌很有名，就叫做《橄榄树》，然后他就是我妈妈后来就播给我听这样，然后还要跟我介绍一下李泰祥，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个人的眼睛好大，对，然后同时也很钦佩他，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身体不便的状况下，就是还去参加音乐相关的活动，然后推广音乐，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对，就是我对他的初印象。那佩奇你呢？
我必须老实承认，我是在就是当时要准备音乐联考的时候，然后我在接触到他的名字对，然后我们那一年刚好就真的有一题是写说，请问歌曲里《橄榄树》是谁写的呢？然后他就给了四个作曲家的名字这样。
有写对吗？
好像没有。
好，没关系，现在知道就好。
好，一般我们听到李泰祥的流行歌曲都会想到他的橄榄树嘛，那其实他还有很多有名的歌曲，像是电影主题曲的欢颜，那还有像是走在雨中，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告别也都相当的脍炙人口。那在今天的 podcast 开始前，想先邀请大家一同听一段李泰祥的橄榄树。听到曲名《橄榄树》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想起这是哪一首歌，但是在听到熟悉的旋律，然后并且这些旋律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发出一个“哦”茅塞顿开的声音。那这首是由三毛作词，然后并且由台湾的女歌手齐豫所演唱，她在1979年发行的《橄榄树》，当时啊不仅入围了香港第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得奖名单，也曾经被不少的歌手像是费玉清啊、孙燕姿啊等翻唱，可说是红极一时啊，也是所很多人回忆里面的经典。那这首经典歌曲的作曲家呢，就是李泰祥。李泰祥他出生于1941年的台东马兰，那并且之后到了台北去读书。那在他国小、国中的求学阶段，他就一直对美术跟音乐抱持着一个高度的热情跟才华。那也因此在他高中，他就进入了国立艺术学校，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艺专，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就是台艺大。名字好长。对，然后他去那边就读了美术印刷科。他在印刷科的时候呢，他感受到就是跟他想象不太一样，他觉得美术印刷科好像对于印刷的技术比美术的技法还要要求，然后他就有点倦怠，然后就刚刚好在他入学隔年，那个艺专成立了音乐科，然后于是他就这样子转进了音乐科，开始主修小提琴。那那是什么原因让他开始创作这么多的音乐呢？他就要说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李泰祥他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有很多的音乐创造力，然后他可能会在他的乐曲里面就是加入了自己即兴创作的华彩乐段，就是卡电扎，但是因为这样子可能太过主观了，然后就可能不太被所有的人青睐，然后因此他在一次的小提琴比赛里面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加了太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没有拿到好成绩。 然后比赛失利的他感到超级挫折的。然后在这时候，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许常慧老师，他就跟他说，诶，如果你在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里面加了太多的你自己的观点的诠释，那就会变成里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啊。然后同时许常慧也跟他说，像你这样子很有强烈音乐性的人应该要尝试去作曲，像是匈牙利的作曲家巴尔托克还有高大仪一样，要为自己的民族去创作。然后听了这席话的李泰祥就觉得啊，醍醐灌顶啊，然后于是他就开始学习莫扎特、贝多芬，甚至像是德布西的作品，然后透过风格模仿来练习写作乐曲。然后像是他还有曾经模仿过德布西，然后使用全音音阶，然后还有四度五度的和声来创作幻想曲。那就是这样子，在他艺专五年级的时候，他并立下了志向，他要完全的走向音乐创作之路。而从艺专毕业的他，起初还是坚持艺术音乐，除了积极探索来自于美国的现代新音乐以外，他也投入了很多艺术音乐的演出以及音乐的教育。那又是什么使他的目光从艺术音乐看向了通俗音乐呢？故事呢，要说回他的30岁的那个年代，在当时70到80年代的台湾呢，正经历了退出联合国还有保护钓鱼台运动的事件，然后逐渐让社会产生了台湾跟中国，或是现代跟传统，或是西方跟东方之间的民俗思考。那在于1971的那一年啊，有一个重要的俄国作曲家，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叫做史特拉文斯基，他那年去世了啊。刚刚好的在同年，英国的摇滚乐团披头士也宣布了解散。那在那一期的美国的杂志《时代》杂志《Time》竟然以3页不到的内文来报道史特拉文斯基去世的消息，但是他们居然却用了封面以及10几页的巨型篇幅来写披头士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李泰祥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史特拉文斯基这种重量级的作曲家过世的消息，居然比不上流行音乐的花边新闻？他感到非常愤愤不平哦。那但是他的朋友却有抱持着不同的想法，像是余光中啊，他就觉得作曲家应该要正视流行音乐对于现代社会的深远影响，那我们作曲家呢，应该要提升流行音乐，然后并且走入人群才可以哦。那这个看法就让李泰祥产生了不一样的思考，他开始去认为说，音乐一定要落实到人类的人性面，如果终究成为遭人遗忘的历史，那岂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吗？于是啊，李泰祥就从反对参与流行音乐工作，到下定决心去改革通俗音乐为职业。他开始创作了通俗音乐，但也不忘了融入古典音乐的写作手法，也因此我们总是能在他的音乐中看到不一样的亮点。那这边想跟 Kevin 聊聊，就是看我们看到李泰祥他从最初有点唾弃啊，然后到后来他接受了并开始创作那些通俗的流行音乐，那可以看到他的态度的转变。那好奇 Kevin 对于 这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其实他很了不起，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于艺术的坚持。然后他始终就是很努力的养活自己，但也很努力的想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我觉得这个对艺术家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佩奇身边有什么样类似的例子吗？
身边目前想不到，因为我太年轻了。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都走在追梦的旅途当中，
大家的梦想都很闪耀。那 Kevin 身边有什么例子吗？
我想想哦，好像也还好。对，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做了差不多的事情。
差不多的事情，
差不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很难像李泰祥这样子如此热爱音乐。因为其实有个小小故事是说，他一直到临终，就是已经在生命垂危的阶段，他都还是要听马勒。对，然后不知道，我觉得这点就是摒除掉那些赚钱不赚钱之外，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对音乐非常热爱才有办法达到的。
就真的是一个很 纯粹的热爱。那秉持着这些对于音乐的热爱，然后以及他要改变通俗音乐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他就在这时候，他踏上了台湾在70年代的民歌运动的风潮。那在38岁到44岁，也就是李泰祥生活最紧凑、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哦。有这么一说，就是他的日程表啊，常常是早起写广告歌，然后又赶在中午以前完成这个广告歌的录音，那在下午的时候又继续赶写其他的电影配乐，直到半夜。那自己事后回想起这6年，我觉得相当佩服自己啊，不知道哪里来的能量跟灵感。那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做音乐的人大多是蛮贫困的啊，即便是像李泰祥这么有名的音乐家，他为了实现更多的理想，他也必须要去接很多商业案子才能维持生计。那写广告歌就成为他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这期间的代表广告歌也是他当时为三洋机车所写的《野狼125》。那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当时红极一时、每个人都会唱的《野狼125》吧。李泰祥很早就决定要拥抱人群啊，并且提升流行音乐的层次。那在写流行歌的时候，他心中却一直有一个角落，有着对不起当年学院老师的声音哦啊，他也从未真正放弃严肃的艺术音乐的坚持。那创作生涯将近40年的他，在创作方面并没有丝毫的懈怠。然而，在47岁时，他被诊断出罹患帕金森氏症。尽管生活步调因而转慢，但另一方面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那终而体悟出唯有爱才能深入人心。2014年，李泰祥过世，享年72岁。他的离世距今10年，李泰祥的音乐就如同他所期待的那样，持续感动人心，为人所唱。那在听完李泰祥的故事，想跟 KBN 来个小小的启发的聊聊。在商业赚钱跟对艺术的坚持之间啊，那李泰祥他很成功的兼顾了两者，并且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支持跟认同嘛。那好奇 KBN 在生活中有没有听过类似的像这样子在商业跟坚持两者之间摆荡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我的理解可能会是坚持比较像是追梦的意思。那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是我之前有采访的跨界钢琴家 Rick， 他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他有自己想要达成的梦想，但他同时也生计考量，所以他必须要接一些商业的案子。像他前阵子有跟104合作，帮他们的影片做配乐，就我就觉得也蛮酷的。对，那我觉得这种人当然就是要我觉得要很相信自己，然后并且拥有信念，不然很多时候其实会觉得好像有点摆荡吧，就是做不太下去。
哦，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
对对对，就是然后可能也会担心，很像自己的梦想会不会没有实践的一天，就是可能会面临到要给自己的梦想设期限的这件事情。
哦，设一个轻松点的概念。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了不起，但我还是要说着，我还是觉得生计比较重要。身为一个普通的平凡人，你还是要先能够吃饱再想梦想。佩奇的想法呢？
那我自己想到的例子会比较是插画方面的，像是街头故事的李白，不晓得 KBN 知不知道。
哦，我知道。
对对对，他一开始就是设计系那边起家，然后他一开始也就是想要创作一些比较有理念，这样讲好像怪怪的，一些比较严肃的作品啊，但是他后来还是可能还是得跟生计上去做一些平衡，但他最后找到了他自己的方法，就是在两者之间 保持平衡的方法，就是他开始去写故事，然后来跟更多的可能粉丝啊，去让他们去产生共鸣，然后也让他的插画跟他的理念可以被传播的更远，这样子。
哦，我知道他，但他现在发展的我觉得还不错啦，
超好的。
对，他发展的超好的。然后他的平台上面有一些像什么那些说你没有用的人啊，或是我是卡西法。对，蛮多插画主题，蛮可爱的。
嗯嗯嗯
嗯，哦，对，那我觉得目前听下来，真的就是你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蛮好的平衡，然后并且也要结合你自己个人喜欢的东西，就会发展的还不错。
对，
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在深夜与坚持之间找到平衡，
加油！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惯例的演出推荐时间。那第一个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自彼时遇见你，他应该用台语念，但我不会念。告别李泰祥十周年的音乐会，列香恋三张。那就是听完了李泰祥的故事，那当然也不能错过今年李泰祥的作品音乐会。然后这场演出是由指挥郑立斌跟 NSO 合作啊，演出将会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以列、相、恋来演出他不同主题的作品，像是狩猎啊、TOO、欢颜或是橄榄树，会让你听到不同风味的李泰祥，也会让你更加的去了解他哦。那这场演出会在今年的6月15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国家音乐厅演出。
好，那紧接着我想推荐的是全本音乐剧《妈妈咪呀》。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对这个蛮熟悉的，它有史上最阳光的音乐剧之称。那它在全球拥有佳绩，不仅创下连续14年演出的纪录，还是百老汇史上第8场首音乐剧。所以假如就是觉得口袋有点不够深，没有办法去美国百老汇的话，没关系，我们台湾就可以听到《妈妈咪呀》。那故事情节也很感人，就是它是讲述少女 Sophie 她在婚礼前夕寻找生父的一个惊险的计划。那中间当然很有趣，笑料百出，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很多动人的温馨场面。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听，它的时间会在8月28号到9月1号在国家戏剧院。那下一个我想推荐的演出是台北爱乐室内乐坊室内乐集第60期，向大师们致敬，笛音迷情，音乐里的神话风景。好，它的节目名称有点长，但没关系，因为相信这场演出如果是喜欢长笛的话，你就一定会喜欢，因为它会演奏一些非常印象魔幻的作品，就是一听它就会带领你进入到一个非常慵懒魔幻的一个世界。那他们演出曲目包括牧神午后前奏曲，还有潘神笛以及水妖奏鸣曲，像就是如果你是学长笛的，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曲目，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好，他时间会在晚上7:30在梅哲音乐文化馆。
好，那今天的 podcast 想以一句话来作结，他的一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爱美术却又学了音乐，他一生创作了许多的音乐作品，流行音乐界将他当作是学院派，而学院派又不知道如何归纳他，他跨越了藩篱，在两者之间享负盛名。听完了李泰祥的故事，你认为他的一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之后，认识了更多李泰祥不只是流行乐，不只是橄榄树的一面。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那听完以后，也欢迎分享给你喜欢听歌的朋友们哦。拜拜，
拜拜。